按下去不会爆炸，
你要先做好啊。
没关系啦，
啊，我拍了，等一下你，我前面又没人。
没有，这也会被剪去当作是包含你刚刚拍蚊子那一段
啊。拍了，
你就这样子在麦克风前面，一二三，拍。哎，贺老师真的很好控制。
五四三二一，欢迎收听贵州训练电台。
大家好，我是 Josh，
我是何立安，大家好。
Yeah.
我们今天应该要来回答一些问题了，
对，
因为累积了不少问题。
当老师的概念，
不过呢，对，讲到当老师哦，你知道，当老师在这样就岔题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先岔。
好，
你知道当老师最挫折的是什么时候吗？
我没当过老师，我不知道，我不姓林。
我要当老师哦，最挫折的就是你讲过的东西，然后呢，大家看起来像你没讲过一样。
对不起，我造成你的挫折了。哎，这是我擅长强项哎。
你擅长让老师觉得他要再重讲一次这样。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就经常就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时刻在自己的脑海里，但是当老师一讲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说：“哦，原来这个跟那个是一样的。”而且你现在教学应该很多遇到这样的状况吧？
对，所以说其实呢，我在想说教学哈，它可能不是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就是说我教一遍，我在课堂上讲一遍。然后呢你就会了这样子。实际上人学会东西都是在一个渐进而且反复的过程，一直在反复的 run。 所以呢其实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在网络上听到，你说那个教学其实都是一个 conversation， 一个对话，一个对话的过程。那所以呢我就想，其实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呢这东西我已经早八百年就讲过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一再的看到。当然呢你会说你讲过的不表示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了这样子，那但是呢你还是会看到说，哎，其实我们觉得说好像这观念已经出来很久了，
对，
但是大家一再的反复的作为一直都像这个观念从来没出现。我讲什么呢？我讲的就是，
对，最近你是又发现了什么，或者是一直以来你发现了什么
运动单位征召的大小原理，
哦， size principle，
对， size principle 这件事情，不过它应该要是运动训练里面非常非常基本的观念，但是呢我发现很多人的做法还是就完全当做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我来讲一下运动单位征召的大小原理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动作其实是由运动单位来执行的，所谓的运动单位就是一条神经和它所支配的肌纤维，所以呢运动神经元传导过去，然后把讯号传过去，然后在肌肉这个它所支配的那几条肌纤维就收缩，然后这肌肉收缩以后产生动作这样子。
是，
而说一个单位就是一条神经和它所支配的肌纤维，而我们知道一大块肌肉里面有非常多的运动单位，也就是说很多神经到那边支配着更多更多为数众多的肌纤维。所以呢我们人体产生动作的时候，那个产生动作的力量，很多人说力量大小就是我决定它大它就大，我决定它小就小。诶，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是，就像我要拍桌子，我要轻轻的拍还是我重重的拍，的确感觉起来像是我在决定我在支配的。但实际上来说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最终它产出多少力量，其实不是我们想说我的意识，我决定它大它就大，我决定它小它就小。到了我们的肌肉里面呢，其实它最多哦，一个要用很小力量的讯号来了。好，那我不是叫全部的肌纤维稍微收缩一下叫做小力量，而是呢我为数众多的肌纤维里面，我就让少数的肌纤维去收缩去执行这个小力量的动作。而如果想要大的力量的话，那我就叫更多的肌纤维更多的运动单位同时动作。所以呢这就造成了其实力量大小是由运动单位参与的多寡来决定的。 OK， 好，那我刚刚讲这个例子哦，你拍桌子可以拍小力拍大力，对，感觉起来好像是你可以主动决定一个动作的力量大小，可实际上呢这都是在很小的幅度。当我们想要征召非常非常大的力量的时候，其实呢我们肌肉呢最终会用多少运动单位来做这个动作，其实它一定不会浪费力气，它用的运动单位数量就是对齐了它所对抗的阻力。所以举例来说，假设我在这边空蹲，我就算毛起来用尽了全力去空蹲，就我不要背任何重量，我就空手蹲用力站起来，我非常非常用力咬牙切齿让所有的肌肉都用力，实际上呢我的身体会用多少力量呢？它用刚好我站得起来的力量，绝对不多用。 所以我想要多用一些运动单位怎么办？我在身上加重量。所以如果我抱着一个杠片，抱着一个小杠片再蹲一次，哎，我身体会增加一些些的运动单位。我抱着一个大重量再蹲一次，会增加更多的运动单位。我最后干脆扛起了杠铃，在上面放了一两百公斤，我会蹲，我已经启动了我所有能力启动的全部运动单位。
所以你现在讲这个是有很多人还不知道抗老化你需要大重量训练，所谓的大重量就是你要自体重之外的重量。
很多人到现在还觉得大重量训练是个噱头，是个噱头而已，你们就讲噱头而已，其实走路啊、散步啊、甩手啊都好，这就可以了，你们还要大重量训练，纯粹就是因为你们想要找话题。我不是的，去查一下教科书运动单位征召大小理论。所以呢，我就从运动单位征召大小理论来看，你很明白可以直接判断一件事情，两个在做完全一样动作的人，在他身上，在他的肌肉里面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假设一个人他做空手深蹲，假设两个人条件都完全一样哦，身高体重都一样，一个人做徒手深蹲，一个人做一百公斤深蹲，其实他们发生在肌肉里面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徒手深蹲的那个人，他身体用刚刚好的运动单位来做这个运动，而背一百公斤的人，他额外增加了非常多的运动单位来做这个运动。你说那这样都有什么了不起？运动单位多嘛，了不起啊你？
说真的，真的了不起。
我说呢，这个去翻教科书哈，介绍各位看美国 NSCA 的训练手册，
嗯，
我那很多本了哈。你要问我哪一本啊？就有肌力训练的那一本。那因为提到没有参与动作的运动单位不会得到训练效果，而长期没有刺激的运动单位有可能逐渐流失。也就是说，长期很长期了，你从三十岁，然后呢，你都没有做对抗任何阻力，一直到六十岁，
嗯哼，
你很多的运动单位早就不见了，
是
OK， 那肌肉量就这样流失掉了。那所以我说，其实呢，在做你希望可以增进，不管增进运动表现，还是延年益寿，还是要维持身体健康，还是要维持代谢健康，你都需要肌肉量。而你希望肌肉量，你就希望锻炼到它。OK， 你希望锻炼到它呢，你就希望在做动作的时候，尽可能唤醒更多的运动单位来一起参与，所以才需要大重量训练。好，当然呢，我每次讲到这里呢，就会有人来跳脚说，对啦对啦，你们要训练大重量训练，你们吃饭也最大肌力，睡觉也最大肌力，开门也最大肌力，关门也最大肌力，上厕所也最大肌力，你们什么都最大肌力就对了。我没有，最大肌力训练不是你做的每一下，但是呢，它必须规律的出现在你的训练里面，而且各种动作都有它最大用力的时候。 OK， 那我说的最大，大家不要想象着 ERM， 我说其实呢，以训练效果来看，85%以上的讲，就是你顶多做五下，顶多做六下，那个重量其实都有类似的效果。但你说做一下当然是效果最高，但问题是说呢，它效果高没错，但是你能够重复几次？就搞不好做了那么重，我一个月顶多做了一次。可是你不能用这么小的训练量，它除了达到够高的强度，你要足够的训练量，所以他们把它降一些，但可以多做几下，多做几组，这才是一个常见的训练方法。好，现在问题来了。最大肌力的这个高强度区，不是你随随便便一开始就可以做的，你要经过动作学习，然后经过神经系统的这个连结，去建构你用力的能力，然后逐渐逐渐的慢慢的做到高强度区去，所以这是一个不短的历程。 OK， 那所以呢，才从轻做到重。那铺成这个大重量的过程，其实是一门大学问。你的教练可能开始叫你，不要做太重哦，轻松。但是呢，就看你这样差不多了，他把你加一点重量。经过几个礼拜，越加越重，越加越重，哎，你终于到达有效的强度区了。而这个过程呢，跟你在家里看着 YouTube， 或者说看着滑着短影音。短片，然后呢，直接告诉有人说啊，跟着我这样做，就可以练肌力，就要看我们开始讲抗老化之后，其实有很多人就但不是我们开始讲了，这也不是我们第一个讲的，但是我说现在有很多人用抗老化来当做运动行销的议题，就说你希望老的时候呢，你还可以行动自如，前面讲的通通都是对的， 但最后呢，来跟着我这样子哦，哦，这个空手半蹲，浅浅的蹲几公分就上来，蹲几公分上来，蹲几公分上来。我说 no， 第一个哈是动作要学一下，第二个呢是重量要压一下 ，OK。你初期先学这个用徒手学动作，这是 OK 的。但是呢，随着你的身体有能力掌握自体重的时候，你要往重的方向发展。好，这时候有人会说了，你做那三四下，你最后扛不动了，是不是就力竭了？我做五十下，我最后四七四八四九五十，我也力竭了，不是都达到一样效果吗？
对啊，
不一样。你说对啊，你该不会觉得真的一样吧？还是你只是接话而已？
我真的以为是这样。哎呀，太可怕了！不好意思啊，吓到各位。
好了，我相信你绝对知道。
嗯，
你只是要帮我接话一下。
原本被你这样一讲，我好像真的不知道。好，没有，回来
。好，这个
所以
我说
都做到力竭嘛，
都做到力竭啊，你要做到力竭。好 ，OK， 这里呢。我要讲稍微深一点的，这就跟运动科学比较有关系了。的确在研究上面有发现呢，低强度高反复跟高强度低反复都有类似的肌肉生长效果一阵子 ，OK， 一阵子。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运动单位增长理论它不是同一件事情。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呢，低强度高反复到高强度低反复，它都有增肌的效果。但是它本身因为低强度高反复制造的增肌效果，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依赖代谢性的压力去制造的。
对
OK， 好，用代谢性的压力去制造肌肥大，跟你同时动用很多运动单位，这是两个不一样，两个都很好哦，但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OK， 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呢，假设你长期只依赖低强度高反复，你可以去试试看，长期只依赖低强度高反复，你会发现第一个增肌效果一阵子就停，第二个是你的肌力并没有上升，表示什么？表示那些大的运动单位你仍然没有在过程中征召到它。再来呢，就是说呢，时间拉长了以后，你永远只做低强度高反复，我说的长是真的很长哦，你做十年看看，或不用了，你做两年看看，你就会发现奇怪，那些压大重量的人两年他都已经到了肌力非常强，肌肉量很大，像那肌肉量像不太会退一样，他好像偶尔轻松做一做，就可以一直都保持很强壮的状态。但是呢，你每天要做个几百下，累得要死，结果好像没有一样的效果，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他动到比你更多的运动单位。
嗯哼
，OK， 我们讲一下，假设你做运动单位征召呢，在你动作开始启动的时候，大致上已决定。OK， 也就是说呢，我一开始对抗力大重量，这怎么推不动？我只好增加运动单位动员，最后它终于动起来了。哎，我动到了非常多的运动单位。假设这个动作一开始很轻，我就启动了，我就只动用了我刚好启动这个动作的运动单位数量。接下来你做到累，就是那些有启动的运动单位它终于累了，可能是神经性的疲劳开始出现，可能是代谢性的疲劳开始出现，总而言之最后它累了，它终于停下来。在重量训练一组的过程当中呢，有人说这个小运动单位做累了会不会换大的运动单位出来接手，我们目前的科学研究没有看到这个证据。 OK， 目前研究看到的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会看到小运动单位没力之后大运动单位出来帮忙呢，就连续好几个小时非常长距离那种能量耗竭的状态下，你的那个慢缩肌纤维已经无以为继了，这时候讲快缩肌纤维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养分，他之前都没做事，现在总算轮到他出来做事了，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在数十下甚至接近百来下的这种结束的太早，它其实不会有这个肌纤维出现这个快速肌纤维后续来帮忙的这种现象。甚至呢，如果那个重量是非常非常轻啊，非常非常轻，你可以真的做好几下，连续做数十下，会有人做这个徒手半蹲可以做个七八十下一两百下，其实呢那种蹲啊它需要的力量哦，因为太少， 所以说呢，我所谓的太少不是说他轻松，我绝对没有说他轻松，他会累了，累了胡说八道，但是他还是那个肌力跟你整个扛起你两倍体重的深蹲，他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而那个动作呢，他的需要的肌力太少，以至于呢，甚至连小运动单位都没有全部用完。这时候呢，其实科学家有观察到一个现象是，你会在这个小运动单位，假设我这个小运动单位，我随便举例子啊，假设有500个，可是做这个动作只需要200个，你就会发现呢，这200个先做，200个做完之后他累了，这200个接着做，这200个接着做完他累了以后，再换另外200个，而这边的刚刚有休息的开始，你会发现一样是那一些慢缩肌纤维，它被循环利用，
哦，所以它可以排班。
这可以排排三班制，哦，这样子。我刚应该说600，这样排起来，刚我那数字有点兜不上，
没关系，
就三班制这样子。你早上8点到这个6点啊，你6点到什么凌晨几点啊？凌晨几点再到8点这样子，对，他会这样子玩。所以你会在慢缩肌纤维循环，循环到他最后终于全部累垮。可是呢，通常肌力训练没有久到像跑马拉松那么久，让他真的跑到他肝糖整个空掉这样子。或者他真的完全，当然了，我们说空掉不是指一滴不剩啊，我们说的空掉只是能用的都用完了，
嗯，
身体永远会有储备能源。我说过，累垮的人哦，科学家也做过这实验，累垮的人把他拖过来，他已经站不起来，把他拖过来，然后呢，直接大针头注下去，拔一点东西出来验，哎，他还有能源，说不要混了起来，你要能源。其实不是，
好稀罕，
因为疲劳来自很多地方。我说疲劳来自于几个地方，哦，这个神经、肌肉、血液、心脏、肺这几个地方都可能产生疲劳，就是不同的运动可能会对某个人神经系统无以为继了，然后呢，肌肉里面没有能源了，哦，那血液输送来不及了，那心脏 跳不动了，或者打血就最多这样子，或肺气体交换已经到极限了，所以神经、肌肉、血液、心脏、肺大概就是几个会产生疲劳的地方。那不同运动当然不同，有些时候是两个一起发生，有时候就五个一起发生，所以呢，运动会终止有很多原因，但不表示你做到累你就练到全部。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在我们非常非常强调肌力训练是人类生活形态典范转移一个大重点，就是说我们过去啊，我说老化，我们现在讲抗老化，我说你从几岁开始老，坦白说，哦，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你从人体不训练的自然巅峰到的那一刻，接下来都是走下坡的。而那一刻在哪里？25到30岁。所以我讲，你30岁就开始老了，不用等到你80岁才觉得你自己老了，不用等到你70岁觉得自己老了，甚至比如说高龄长者的什么，比方说65岁，以前是55，现在变65了， OK， 那你已经老了30几年了，你已经老化了30几年。所以呢，如果在这里面不做点事情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去维持好。那你说，其实我只要有动都总比没动好。对，我说了要分清楚嘛，远离静态生活的运动，那一种是为了避免，因为静态生活这些慢性病直接马上爬上来的事情。OK， 有什么久坐比吸烟还糟，哦，所以呢，干脆去吸烟，哦，不是啦，哦，就久坐比吸烟，就是静态生活它的危害是非常多的，所以你动起来可以避免掉那一部分，可你没有建立任何事情。所以如果你要建立东西的话，一定要做肌力训练。而肌力训练的观念大概推出去了，可是大家推的那个不是肌力训练。很多人推说，我的就抬脚抬到脚酸，哦，我就一直举手举到没力。我说呢，只要一个动作它在动作初期你不太吃力，你知道后续慢慢把它用到没力，也是那些少数有参与的运动单位在没力，那些一开始就没参加的到没力他还是没参加。那有人讲说，那所以呢，练快速肌纤维最好的方法就是跑马拉松，然后马拉松呢你跑到慢缩肌纤维完全没力，我再把快速肌纤维跑到没力，这样我全部都练到了吧。我说这还有一个适应方向的问题，你练到的不是快速肌纤维的肌力，你练到的是快缩肌纤维节省能量的能力。所以呢，他还是不会哦，因为我跑的时候，所以我变粗变大，不是这个现象学应该很容易看到吧？如果跑步会增肌的话， 如果跑步会生气，最后没有要黑跑。我每次一讲，我大家又要
说，你觉得跑步有什么问题？
对对对，你又对跑步又有意见了。我跟各位讲，其实呢，我前一阵子我在跑步，我真的有跑步，我一次跑十几公里，跑得很愉快。为什么呢？因为那种整个过程当中啊，脑啡分泌啊，然后看看那些这个上班族愁眉苦脸的样子啊，我在跑步。
坏，
没有，因为我只是工作时间跟人家不一样而已。好的，然后呢就很愉快啊，这样子。所以呢，跑步是很愉快的东西，但是我不会拿它来增肌。
嗯
，OK， 我拿它来锻炼动作经济性，我拿它来调整情绪，然后呢，我也没打算竞技。我这个如果我要竞技的话，我要回到我以前70公斤哦，那个竞技可能有机会。我现在100公斤哦，完全不在长距离，说你没有任何人会为了准备长距离必要增肌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是不一样的东西。我认为它是一个很棒的专项运动。
嗯，
就像我喜欢巴西柔术，但我也没有说你抗老化你要去摔柔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说了，我没有拿它来抗老化，不表示我在黑它，
对,
对不对？ OK， 好，不过我们拉回正题哦。
不过这边解释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的人一定会讲说，跑步怎么会不增肌？我就变强壮了一些，或者是他的朋友就因为这样子增加一些肌肉。不过这边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中间呢能够获得好处的话，增肌的好处的话，的确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不过那通常只于在初始阶段的时候比较容易得到这个效果。
我讲一个我觉得一定会被骂的例子哦。
你确定我们今天要一进到底，不要剪哦？
如果你觉得，如果你觉得你考60分很高的话，表示你以前更低。
嗯。
但是如果本来有90分的人，会觉得100分才够看，
嗯哼，
对不对？
对，
那这样子。不过这例子有说到任何的话
没有？不过我相信啊，一些专业的跑者里面都已经很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跑步是一个很棒的专项，然后需要认真去练。但是如果要在有效率的方式去增加肌肉的话，其实靠阻力的方式会比较有它的一个在课表安排上会比较有它的经济效益。
而且我说现在其实如果说你撇开你要当跑者，我说那是专项运动，专项运动员永远是专项竞技为第一要务，身体健康是以后的事情。OK， 要不然的话，绝大多数运动项目都是这样子。一旦你进入竞技，哪怕我你说健力，真的哦，如果你进入竞技的健力的话，那成绩仍然优先于你身体健康。
对，
对不对？你现在脊椎应该开始休息了，还不行啊，因为快比赛了，怎么办？扛起来，对不对？等比完赛再说，这样子啊，比完赛的哦，可能要休息好久啊，可能就不能跑不能跳，要赶快好好休。一点都不健康，但是呢，他值得，他的目标达成了。OK，所以呢，只要是竞技，他就不是以身体健康为目的。但我说以身体健康为目的来看的话，很明显的嘛，用进废退，你的快速肌纤维如果长期没用它，它就会跑掉。而抗老化的相关研究已经发现了，在肌少症、肌肉流失的过程里面，最早跑掉的都是快速肌纤维。慢速肌纤维为什么可以留住呢？不是因为什么人类是什么什么慢缩肌纤维动物，不是的，是因为它就没用到。你说它有就用，它就会留下来。那、okay?
你刚刚有点，它就是有用到，它就不小心就会被用到，所以慢缩肌
对慢缩肌纤维不小心就会被用到了。
对对对对，
因为人走来走去啦，上下楼梯啦，这慢缩肌纤维都会用到，
是，所以它就一直跟着我们。
还有什么呢？做精细动作也是慢缩肌纤维。
对，我们不可能说要做一些什么穿针，对，就拿线去穿针，
启动快缩肌纤维，砰砰砰砰在那边插针，哦，不太可能。
对，
我写字用快缩肌纤维，那我吃饭快缩肌纤维不太容易。
嗯，刷牙
精细动作，
我真的有看到有人把那个牙刷刷断，对，牙刷刷断了，我就想说你是用快缩肌纤维在刷牙吗？
我真的刷断过。
OK，
我刷断过牙刷，真的刷断了，嘣一下哦。然后呢，这牙刷剩一个柄在手上。我夹断过筷子，就是吃饭的时候就咔，筷子断。转断那个
门把，
没有钥匙了。转断钥匙是已经数不清了，所以现在转钥匙好小心翼翼的转。然后那个我拉断过两条，我这个应该几天讲过，我拉断过两条机车的刹车线，
嗯哼，
紧急刹车啪，转那刹车线直接拉断了，这样子。对，那不过那个是很久以前了，那现在机车应该比较好，
所以现在学会控制快速肌纤维了。
不是，其实我这一点都不奇怪。我告诉你，我们那个教练圈这种发生这种怪事的人更多，
没错
啊，
已经见怪不怪了。
对，还有人忘了是捏碎杯子还是什么铁罐什么之类的，好，这样子就把捏坏了，这样子。然后还有那个机车被弄坏。 然后还有人，这个新闻查得到嘛？就是那个车坏了，干脆然后用轮子卡死，直接把车子抱去车行一路用走的哦，这样子。所以呢，我说其实，这就是快速肌纤维哈，你的大力量。OK， 好。那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从三十岁到六十岁到九十岁，你尽可能留住肌纤维的话，几件事情。第一个，年轻时不要乱减肥，减到如果有你肥胖症的人减肥，我一点意见都没有。OK， 人体脂肪四十，那你跟我说何立安说不用减肥，别闹了。OK， 代谢还是很重要，
没错。
OK， 代谢健康还是很重要。但是呢，你从这种非常瘦的，瘦到皮包骨的，我就看了新闻，到现在还在操作这些事情。哦，什么艺人哦，透过他怎样的恒心毅力啊、哦，然后瘦到你看到锁骨都跑冒出来哦，然后呢，这个身体的线条非常非常瘦哈、哦，但是腰围剩下多少？这样这还在瘦，除了瘦还是要更瘦。我说 no， 基本上来说呢，我觉得太胖的人需要减脂肪，但太瘦的人一定要需要增肌。而我们之前也论述过了，连胖的人其实他都有可能外胖而内瘦，也就是说他是脂肪很多，但肌肉量还是太少。所以几乎所有的人，简单来讲，你从来没有增肌过的人，你就是要去增一下。
没错，
有的人可以增一些，有的人可以增很多，但总而言之，你没有增过的人，他一定不是最大，一定不是你的合理最大。OK， 那这个是一个原厂内建功能，有点像是那种手机买来的，里面有很多功能。那你从来不知道它可以有，它有这个功能。那有人告诉你，哎，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启动就可以用？啊，原来可以这样子哦，这样子。对，我说
不就你吗？
对对对，就我的话呢，跟着我的手机大概只有10%的功能我会用，
而且呢，
10%以外呢，我不只是不会用它而已，我还会一进去就迷路，所以呢，有的东西我是连碰都不敢碰的。哦，我是资讯，我是三 C 的，这个。弱势使用者啊，那不过 anyway， 我说肌力训练，你第一个不要这样子恶性减肥，第二个呢，你要往高强度走，往高强度走，而高强度走不是走进健身房第一下就把自己压垮，第二下把自己压垮，没有人这样子搞的啦，循序渐进，但是呢，一定不要避过高强度区，你不能永远做那二三十下轻松的，
嗯，那如果做二三十下重的呢？
二三十下重的也是一样不够
因为你如果可以做二三十下的话那就不够重，
对对对对对，一个东西要启动够多的运动单位、嗯、我说的是最多最多，不然你会谈论什么爆发力啦、哦、选择性征召啦，我们先不要搞那么复杂。 OK， 我知道有一些生理学生物力学的这个、基本教义派，我感觉、欸、其实还有什么 OK， 好，我们先讲小学版本就好，就是什么呢，随着重量增加启动运动单位就是越来越多，所以呢，你试着让自己做那种，你只能做，你做三四下，你心里评估这个在两下之内我一定会没力，哎，这个就够重了。
嗯，
所以说呢，其实不是有累就有效，但是呢，你说我们一个观念讲到现在28分钟 ，OK，
减一减应该只剩26，好，随便了，
那个。短影片多长？30秒。
对，
他30秒直接告诉你，跟我做这个那个，然后你就减肥，就这样。
嗯，
这观念就已经钻进去了。
哦，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抵抗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只能听一个算一个，讲一个算一个，然后呢让大家继续听继续讲，然后看有没有人就是实际上练。而实际上我会觉得说呢，其实这种存在真实世界里面，我本来对于这种人类对于经验的这种解读力能力，我是抱持乐观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假设呢，一个东西它无效就是无效，无效还是无效，根本就从来就没有效过，它应该会逐渐消失才对。而有效的东西会被人家看到，哎，他就是练了，哎，为什么可以练这么好？哎，为什么70、80岁居然还开始变壮？哦，原来他60几岁的时候开始做重量训练。哎，为什么这个运动员他本来只能跳这样，现在可以跳这样？哦，原来他开始做重量。那为什么这个上班族原来看起来弱不禁风，然后现在看起来虎背熊腰？他到底干嘛了？哦，原来他做了重量。你说是一个这个科学上客观可重复的现象，应该会被看到才对，但好像没有，为什么？因为人根本没有转头看现实世界，大家都在看短影片。
嗯哼，
所以短影片里面告诉你100次，就这样那样就好了，你大概还是会这样子觉得。你转过头去看，哦，那个人哦，长那么多啊，那个长得像头猪哈、哦，不要理他哦。啊，这个人往长那么啊，他一定打药啊，这么多打药，每个都打药啊，这个没有了，这就我还是相信我的。
嗯，
这其实蛮可怕的。事实上运动单位征召的大小原理是一个被发现几十年的东西，虽然它有些例外，虽然它有一些特殊条件，但是它在稳固的地方，我们就以80-20法则、80-20法则来看，而80%的时候你是可以直接应用的，就这么简单。你就是相同动作一旦会了，就是要对它增加负荷，哪怕你增加负荷的方法有很多种，你可以去器械式训练，它可以超负荷；自由重量训练可以超负荷；非传统器材可以超负荷。自体重改变一下姿势可以超负荷，总而言之，只要你可以帮他超负荷，把那个肌肉逼到他只能做个5-6下就会没力的那种范围，你就有办法启动最多的运动单位。我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我想要讲这个东西，那我知道常常听的人一定会觉得说你又讲这个东西，我还在讲这个东西，你是没东西可以讲了这样子。我说如果你们觉得你有感受到我的无奈，因为回头去帮我教几个人，看我能不能够让这个现象慢慢的减少，让人不要说做低强度高反复做到没力，反正没力就是没力，没力就是有效，所以呢，一个人只要很没力，他一定很有效。
嗯，听起来怪怪的。
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到底要不要 Q&A？
我们可以来 Q&A 一下，不过快快把刚刚那个总结一下。
OK， 好好。
总结状况就是运动单位的大小原理嘛，就是我们这集想要特别让大家再去了解到一下，你必须要让自己的大的运动单位去参加整个那个训练的过程，这样才能够把他们都训练到。
对，
如果老是做一些轻负荷的动作，
那么大家一直跑过去，你觉得会没有拍到的几率有多高？
等一下就留这一边，好，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克维教练刚，
他还会再经过一次，因为他要不然他永远都要待在那。
我怕等一下用爬的略过那个角度，好，先不用这样，没关系。
说除了要征召大运动单位之外，其实是什么？增加最多的最大量的运动单位，你就会征召到那个高的运动单位，对，
高的。
高阈值了，我只是不想要把专有名词噼里啪啦就丢出来，专有名词越多大家越不愿意听。
所以呢，我们要来解释一个更浅显易懂的东西，就是有的人总是会觉得说我只要把一个动作可能加到一个心目中觉得 OK 的重量，不管说你是空蹲，就是按自身体重去做深蹲，或者是即便你抱了一个小小的什么8公斤、6公斤的壶铃在那边做深蹲，然后呢，你就觉得说我负重了，我开始了，今天10下，明天20下，我按照线性规则原理，一天加一下，只要过了一年之后，我就可以
600多，哎，不对，一年300多下，
只有300多，对不起。
所以两年就600多。
如果他第一天蹲300下的话，一年过后就蹲600多下，没错。
谢谢你救了我。
对对对，
你还在说这个什么数学，实在好可怕。对，一年就做了300多，假设第一天一下，第二天2下，数学好难。
好，所以我们要讲应该是这个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所
以当你可以把一个重量超重的那个如鱼得水、得心应手的时候，你应该就试着让它的重量往上加，
对，
让你能够慢慢的渐进式超负荷，
而且其实对不起打断你，就是其实增加次数也没有办法这样线性的一直加上去，
对，
总会卡在某个数字，然后就怎么上都上不去，然后你练更多，它可能开始倒退。
好，
那当然我们不是说重量就可以永远增加，只是说重量增加哈，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有些人增加了好几年，还在微幅上升。而就是他不想再上升，就假如这个人他已经蹲200多了，他就这辈子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难得倒他了，然后他也不会再不可能在能蹲200的情况下有什么肌少症什么状态，说他不想进步，他轻松维持也好过于他当时完全爬不上这个重量的时候。
的确是，如果你今天有办法深蹲200公斤，卡关了在180-200上上下下，
对，
也总比好只能够深蹲自体重的100下，
对，
还要。就
没错，
应该说能力是不一样，但
是
大重量的这边它才能够得到让你去增肌或是维持肌力的效果。
我们就讲保健效果好了，他现在已经进入到长期维持状态，他一个月只大重量深蹲1到2次，但这个重量始终保持在150公斤以上，
或是2倍自体重好了，
对，
因人而异。
他其实他的肌肉状态比起每天蹲50下空蹲的人来说，其实他的肌肉状态是更好的。 OK， 所以我们不是说高反复完全没有它地位。假设你今天要训练的是肌耐力，假设你今天要增加血糖代谢，假设你现在需要什么专项特殊性的训练的话，高反复是有绝对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哦。这个要补充一下了。很多人呢，你只要一讲什么好，他就会说啊，为什么其他的不好？我没有说它不好，我只是说它不能够被取代而已，不能互相取代。OK， 那所以说大重量这个东西，如果你是以为低强度高反复做到力竭可以取代大重量的话，那你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就是运动单位征召的大小原理被你给违背了。
嗯
，OK， 那要不然的话，其实你想要保存这么多的肌肉量，保存这么强的神经性征召，你一定要规律的进入高强度区，等到你一个堆高堆到一个你满意的最高点，你不用是世界冠军，你真的不用去跟任何人比，但你就从刚开始深蹲只能蹲50，现在深蹲可以蹲120，好，用120我就高兴了。 OK， 我真的觉得说，假设你体重不是120公斤的话，你可以深蹲120，你的体重是80，深蹲120，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不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如何欠缺肌力的人，几乎你遇不到什么事情真的会因为你的健康状况，哦，这肌肉量，哦，可能有肌少症，哦，可能骨质疏松症，但不太可能。这个时候接下来你的久久的维持它一下，久久的维持它一下，都还有个110、120，其实很 OK 的。
嗯，
你想要把它练到180， OK， 你把改张课表努力一阵子也可能做得到，但这就已经远远脱离那些只用低强度高反复可以训练到的效果了。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节内容先停在这里，接下来 Q&A 吧。
好，
你要不要再拍个手一下？
为什么？因为被剪掉。
我不知道，这样子可能后面比较好对。
好，拍手。我会觉得你胡乱我，你是不是想要叫我拍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对，我正要说，
可恶的家伙，
非常好控制。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看你那诡异的眼神，我知道我又被骗了。
耶、yeah ，好。我们今天简单的回答一个题主问题，同一个人提问的。
我们来 Rapid Fire。
OK。请问何老师曾经因为专项训练或肌力体能训练受过伤吗？哦，你这个问对人了。
这讲得完吗？
我只差没说你连哪边都受过伤。
对对对对对。
好，来，那近期因为这位听众呢，自己的膝盖髌骨外翻症候群，然后抽积水，医生建议最近只能够练一些RDL 系列的动作等等等，然后其他的一些像深蹲要先暂停，所以想要看一下何老师在受伤期间会怎样安排自己的训练。
Okay， 受伤太多了，有些受伤是没有办法练的，像你像那个被击倒，头被打到，头被打伤了，
那个好好休息吧，
那只能躺平了，不能干嘛？
脑子都坏了。
对对对，然后这个当然那个其他的筋骨受伤当然有啦，然后呢内伤也有，因为打到有点这个疑似内出血，当然后来就是恢复了，然后再来脊椎受伤有，手腕、脚踝、膝盖、肩膀、手肘都有，我连下颚都受过伤。
你有没有想一下哪边还没有受伤？
没有，
过得比较快。
我有一个很得意的，我鼻梁没有被打断过。
哦，
对，
对，打了，
打
波及的很少哈。
对，因为鼻子鼻梁不高，所以打不到。对，
我不予置评，不然等一下就换我鼻梁被打断。
然后呢？耳朵软骨受过伤，就是有右耳是角力耳，这样子。那不过这些很多跟训练无关了。不过呢，我回答你训练的问题。训练的时候呢，以我以前啊，你我不认为我的我自己在选手时期那个时期的我有什么值得你参考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基本上不听医生的话。
OK，
对，我不听医生的话，我就自己做了这样子。那有时候就越弄越糟，把自己练的受伤加上更大受伤。那像脚踝受伤的时候，明明已经受伤了，不肯停练，继续练，就那个伤啊，就整个就严重起来，然后一阵子就不太能走路这样子。所以呢，我的经验呢，不见得有帮助，但是我可以给你现在的我会怎么看这件事情。第一个，运动训练呢，包含几个层次。第一个是保存动作幅度，保存动作幅度，就是说，他虽然受伤，他不能负重，不能加速，他不能加重加速，但他可不可以维持动作幅度？
嗯哼，
这个可以跟医生讨论。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不要负重，让它活动。为什么？因为让它活动，活动的东西很多组织都是这样，活动的时候恢复的比较快。
嗯哼，对。
那不能够可以活动的话，那尽量保持活动，维持那个活动度，要不然的话等你好的时候活动度可能还会退步。 OK， 那至于说呢加重和加速呢，你就只能够选择没有禁忌的方向和程度来加重加速。所以既然医师已经说了你暂时不要蹲但可以做 RDL， 所以显然是膝关节有限定动作幅度的必要。所以呢你回头可以讨论说，那我希望他这个动作幅度不要因此而退缩了那么多的话，那他说不负重的情况下我可不可以练他的活动度，这当然要问医生，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医生说可以的话就练，医生说不行的话那就不要练。而你每进步一两个礼拜，每经过一两个礼拜去回诊一下看状况有没有变，很多的禁忌都会逐步开放，因为你在进步你在恢复，然后等到他完全好了以后就恢复正常训练，
嗯哼，
这是完全 OK 的。
Okay.
所以呢我说大概是这样子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我这边要再插另一个问题，刚刚看到其实也是跟这种那个受伤之后、嗯、或者是有什么病况的那个相关。他在问说、欸、何老师 Josh 哥你们好，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们，我本身有高度近视，在网络上看到许多重训关于视网膜黄斑部有负面影响，例如说视网膜剥离啊、黄斑部病变啊这样的文章，但是他也了解肌力训练的重要性，所以除了请眼科医师的评估咨询之外，训练上可以做什么样子的调整吗？
当然、这个我们不能隔空抓药，所以呢当然是医疗评估最重要、嗯、不过呢就我们讲为什么高度近视会跟重训呢它会有可能会有所影响、我先讲结论，其实呢有很多高度近视的人后来还是很正常的做重训、那不过有一些条件、那我们先说一下，因为在高度近视过程发展过程里面可能那个眼球啊就是前后距离越拉越远、
嗯、
然后以至于说那个视网膜啊被绷得越来越紧，有点像是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吹气球，那气球被吹得越薄越鼓，那个皮是越薄的这样子、嗯、那像那种情况下呢如果遭遇到撞击，就是说你打拳击啦或者踢自由搏击被击中的话，那其实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损伤，那种损伤的话通常必须要用那个雷射手术去补，去把贴回去，把它怎么知道，要问眼科医生最专业了、
嗯、
那但是呢因为高度近视呢它有些是不太一样的，有些是那个角膜的那个曲度嘛，
对，
那不见得是前后距离拉长，所以呢这有些人可能是 OK 的，就算是前后距离拉长导致于他的视网膜绷得比较紧，这还是有些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医生会说那其实呢什么时候他那个眼球会非常用力到变成那个视网膜会有危险呢，他是憋气的时候、
就憋气用力的时候， 对，
对，所以这种呢有点像类似像有一些血压有问题的，
或者是青光眼也是类似的状况，
对对对，就是你要控制血压，控制体腔内压、
嗯、
所以这种呢通常都会建议说他不要憋气呼吸，我们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医生的最后的建议就是说他不要憋气负重了，不是憋气呼吸，憋气怎么呼吸，憋气就没呼吸，对，就是我们讲吸气闭气扛重量用力吐气换气，这种节奏可能就不适合他，因为呢在憋气的过程可能会压力过高，所以这种话就变成说他要顺顺的可能用离心吸气向心吐气，或离心吐气向心吸气，这种不管是哪一个方法，那就是全程不憋气的做法。全程不憋气的话呢，它当然它对于最高强度区可能会有所影响，
嗯，
但是它仍然可以在中高强度区训练，这样是 OK 的。比方说，就是它最大肌力是100，它憋的气可以100可以上得来，但是不憋气的话，其实70-80是 OK 的。
嗯哼，
那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大概就会有这些限制，那当然了我再次强调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所以还是要个案处理，好，那去检查一下，然后看一下有什么其他的补救措施，或者是说训练上的禁忌，那你只要避开的禁忌就好。那再来就是说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呢如果说抱歉
不减，
我说抱歉
没有，我不减
不减就这样子，哎，对，如果说呢你的那个这个有这种眼压的问题的话呢，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非常强硬的去吸气闭气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为了保护脊椎，但是很多时候呢其实假设我现在只要练个上肢练个下肢，那这时候呢我用单边训练脊椎负重会变小，看到我背蹲举要200，那我后脚抬高蹲可能拿个70-80就已经很够力了，很够看了，那所以呢拿这种重量的时候呢，你其实因为脊椎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所以你可以憋气的不那么强硬，甚至是完全不憋气，就顺顺的 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把它做完。这时候你的腿啊，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完整，一点都不这个一点都不少的刺激。
嗯，
但是呢，因为脊椎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没有憋气也是没关系的。
嗯，
对，所以呢，这也是另外一个选项。所以说，动作选择很多了。再来，有一些的医生会建议说呢，他的那个视网膜呢，可能在特定的身体姿势是有危险的，所以他不要做正面朝下，就叫伏地挺身避免，但是卧推就可以，所以也有这种情形。所以呢，我说这个都不是通例，所以呢，千万不要想哦，所以何老师说这样就好，那所以我不管，我都不用去检查，我直接这样做哈，还是要跟你医生讨论一下，然后呢，跟一下你特别的状况是怎样。那有时候呢，觉得跟一个医生讲完不太确认不太确定，你可以多看几个医生，这有时候这个当然了，可能越看越多，越讲越不一样也是有可能了。但是呢，可能就是征询不同的角度的意见，那可能可以找到一些方法。
OK， 所以其实我们刚提到这些方式呢，都是在医师确认过之后，其实在训练端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对，
然后让你可能在现阶段还有一些病痛或者是状况是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状况之下去做一些训练。
对，
其实我这一个月也差不多是这样。大家知道吗？前一集还是前两集吧，我就戴着眼镜在做。对，其实那时候左眼是被打爆。
对，没错。
对，那时候是眼睛挫伤，然后并疑似眼底骨折。
对。
然后大概的状况也是这样，跟医生确认完之后，就先休息一个礼拜。
嗯。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呢，开始就是不憋气的方式，慢慢的去推一些相对比较那个没那么重的重量这样子，而且是极轻，可能就是只有50%-60%这样子慢慢去做恢复。所以其实你在训练过程中，如果因为有受伤的话，你可以做一些调控，那在重量上面循序渐进的那个方式呢，也是可以相对的比较去保守，慢慢去抓它，避免说一瞬间就造成什么样情形产生的恶化。
对，中轴稳定，四肢发力是个大原则。
嗯，
但是呢，中轴稳定的形态有很多。如果你一定要在肩膀上或双手提，就是深蹲和硬举扛起最大重量的话，那是没有办法，你一定要有某种憋气的呼吸法才行。但是如果说呢，你在脊椎负重上面减轻，或者甚至是使用这个局部的训练方式，针对肌群训练方式的话，其实呢，核心呼吸法虽然中轴稳定性仍然影响了你最后的力量输出，但它的差异就没有那么大，它的影响力就没有那么大，你还是可以通通快快的把你下肢操爆，但是呢，全程不需要憋气憋到整个面红耳赤。
嗯，没错。但是呢，这边也特别讲叫强543而已，但是呢，
不减掉。
好，
对，
这边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说，刚刚提到那几个训练的方式，除非你是一个非常有经验，因为我们听众有些是真的是很厉害的教练在听我们的讲，除非你是这种很有经验的教练知道怎样自己去控制的话，假设你今天还是一个在身为学员的阶段的话，
对，
这个情形我们非常强烈建议你必须要在一对一私人教练课这一种，就是一个教练来协助你的状况之下去控制你这个剂量防疫。如果这个时间呢，你说啊，何老师，你不是说可以做这，你还是可以做训练啊，我要报名你们的团体课程啊，这个我们就比较不建议了。
对，我是很想说，第一个是团体课程的话呢，不会有个别的强度监控，大家都是就是自选重量就上了。
嗯，
那如果说你选错了，然后
爆了。
对，那但是呢，当然选错呢，对，如果没有这些禁忌症存在的话，选错了就举不起来而已啦。
嗯，
但有这些禁忌症存在的话，选错了可能就有比较多的麻烦会出现。嗯，那但是我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贯不变的立场，就是自我训练是最高境界。所以呢，你说你要能够听一听看一看，书籍上面搜寻一下，然后呢 YouTube 里面看一看，然后自己去健身房，然后就拿来练，不受伤害练出效果，这种通常都已经教练级的人才做得到的事情。
嗯，没错。
那
没错，
如果说你还，虽然说我每次这样讲，人家说啊，又来又要卖课了，何立安只是个卖课的啦，这样子啊，卖课的就不要再讲那么多了，这样子。我说第一个是哪一个开健身房不卖课程？对，然后呢，让你自我训练，我们真的会觉得说，的确一定有一些绝世高手，他就无师自通摸出来，这是一定有的。但是，这过程当中常常是承受了很多，他可能可以恢复，但对你来说可能代价太大的错误。
嗯，
对，那我们以前自己也做过很多的乱七八糟的尝试啊，然后也受伤了、啊，然后但是就是骨头硬啊，就没怎样啊。所以说恢复之后，哦，我终于知道不要再干那蠢事，我用别的方法来做啊。那我是不是也经过了这个摸索的过程？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啊？不一定啊，你可能受伤一次，你就永远练不了了。所以我在说这个自我训练是最高境界、嗯、那一旦呢现在教练这一行已经被看到了，就去充分利用它一下。在古人没有教练的情况下真的是毛起来乱弄。在早期的学者、哦、学者我听过说这个当时在研究那个牵张反射对于肌力训练效果的时候呢，前苏联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哦、从高处落下肌肉其实要做很用力的刹车嘛，是不是可以当做一个肌力训练、嗯、
对，
他们就不断的把那个高度加高，加高到他们突然说不行了，再加太危险了。对，然后说这事情如果是你自己去摸索，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去二楼跳下来，才跟人家讲说，我跟之前前苏联他们一样，二楼跳下来真的会把脚给打断的。
对，他们大概发现两公尺多就已经开始算弊大于利了，这样子。对，那所以呢，后来就没有人这样干了。对，嗯、那所以我说，其实这个摸索的过程是很多意外的，所以大家尽量不要。
对，
尽量是自我训练，真的是最高境界。
既然有前人的经验的话，我们就拿那个经验来当做自己往上走了，千万不要自己去尝试。
突然看了一下，
那51分，
因为讲到52分被骂太久，现在是51分20秒，
21 22 23。好，我们今天怪兽训练电台就到这边结束，
赶快做个结论，不用结论了，直接下课。
对，好，就这样，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